好，那我们一起再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到9节，我们齐声来读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好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敬拜，借着诗歌，你再次来提醒我们，你是那位伟大的全能的创造主，你却降世为人，甚至成为仆人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成就那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奇妙的爱！我们人不能测度，但是唯有你的圣灵，就是你真理的圣灵，可以来带领我们，来进入你的真理。唯有你的光，可以来照亮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求你此刻就来光照我们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，Amen。好，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到18节。好，这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序言的部分。好，那大家知道福音书有几本？四本。好，那四本的话，好，每一本，那为什么要有四本呢？一本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有四本？因为神说要有四本。好，他就感动了四个人，写下四本的福音书。好，那这四本福音书就像四面的镜子，照着同一个人，就是耶稣。他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形象。那我们如果去看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头三本马太、马可和路加福音，他们在内容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可以共互相对照的地方。比如说同一件事情，可能不同的福音书都有记载，只不过记载的角度不同，那他们的主题是不一样的。这样的记载也是他们的主题来决定的。马太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位尊贵的君王，所以在马太福音的里面，你就看到耶稣说特别多的话，好，他有很多的那个像讲道一样，哈，有讲论，哈，5到7章，3章的经文就是他在宣布天国的宪法，我们叫他登山宝训。那在马可福音的话，我们就看到耶稣是一位谦卑的仆人，他话就很少，他勤勤恳恳的做工，他非常的匆忙。好，你去看那个形容那个副词，立刻、马上、很多，好，他就不断的从这个城走到那个城，他是一位谦卑的仆人。那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人性，所以你看路加福音一开始，啊，我们就看见耶稣的降生。啊，我们圣诞节的时候，如果演圣诞剧的时候，很多的经文都会从路加福音开始去找，看到天使怎样欢呼他的降临。那约翰福音呢？要让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，其实要来着重让我们看见他的神性。可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序言里面，14节这样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，道 成了肉身。什么是肉身？就是你跟我，人。那道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回到头三节，第一节这样说：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我们这里很清楚看到，道就是神的话。其实看英文的话，它像 word， 而且它 word 用 capital， 用大写，特别指的是神的话。他说神的话就是神。原来神的话是可以画等号，神的话跟神是可以画等号的，同意吗？神就是神的话。就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，我们看到神创造世界是怎么创造的，是用他的话来创造的。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可以用他的话来创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。我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消息说，你滔滔不绝的说上一年的话，那个用的能量，释放的能量，没有办法把一壶水烧开。可是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说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这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。但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，他就是应许我们的一生就是会是一个富足的人生，你不会缺乏的。当我们抓用信心抓住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平安和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里是带着能力的，他的应许都会实现的。道成了肉身，就是神的话成为了人，神成为了人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？神成为人，这个人是谁？十四节最后说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父的独生子是谁？耶稣。在马太福音，在路加福音，我们都看到耶稣他去找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，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天上有个声音怎么说？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是父的独生子，是父神所喜悦的。他是神自己成为了人。所以我们讲到耶稣，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到两点：他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。那道成肉身的意义在哪里呢？神成为人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件事来发生？其实在这节经文里面，他说住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一位耶稣，这一位神的独生子来到世上，他本来是在太初，在最最早的时候，在创世以前，他与神同在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。可是他从无限进入到有限， 他这里我们看见约翰重复的在写到三个词，一个是恩典，一个是真理，还有一个是荣光。道成肉身，神成为人，耶稣要用生命将神表明出来。因为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可是神知道我们需要见到他。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想见神？你想不想见到神？如果是旧约说神是不能见的，见了会怎么样？会死亡哦。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讲出埃及记，人是不能见神的，因为人是有罪的，神是圣洁的。可是神知道人必须见到神，人必须回到与神的关系的里面。那人需要什么？人需要一位父的独生子耶稣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为的是要让恩典，为的是要把恩典带给我们。什么是恩典？我在这里不止一次的重复反复的跟大家讲恩典。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救赎。他说救赎是恩典的一个诠释，一个解释。因为我们是罪人，罪人在神的眼中是要被审判的，我们靠自己是无法去脱离这个审判的。我常常说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，审判才是最可怕的。但是因为神爱世人，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什么？看见神的恩典，是因为我们看到十字架。就像我们刚才诗歌里面所唱的，宝贵十字架，恩典是白白的，十字架是宝贵。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我的将来会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一同领受圣餐，我希望大家在心里对这一点有多一点点的思想，而不只是当作一个仪式。这个饼和杯，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功效的。这个饼，无酵饼，如果我们用的是无酵饼，是代表着，我们主的身体。在圣经当中，酵是什么？常常指着罪。为什么我们特别的要用无酵饼？是代表着耶稣的圣洁无瑕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可以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这是恩典。他为谁死？第五节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他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是贫穷的。圣经说， 他在地上的时候，耶稣自己说，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竟然贫穷到这个地步。可是保罗说，因为他的贫穷，我们可以成为富足。我们为什么可以富足？因为我们与神重新的连接，我们在这个神的生命里面找到富足，这是恩典，弟兄姊妹们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今天有没有感到满足？这是应该我们在恩典的面前应该想的。有时候我们常常跟神求很多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求完一个，神怜悯我们，给我们了，然后我们明天又发现我还缺一个东西。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求求求，我们忘记了起初的那个恩典，那个生命，借着生命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应该在恩典的里面找到满足，在主的爱里面找到满足。否则我们的眼光会一直定睛在现在，我们看不到将来。恩典是要带给我们盼望，因为有一天他要再来。这也是我们圣餐的另一个意义。我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纪念主的救恩的当中，等候主第二次的再来。好，他要将恩典表明出来，他要将救赎显给我们看。不但是这样，他还要让我们看见真理。什么是真理？我们从小都有一句话叫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包括真理本身，什么是真理？大家都可以有很多的讨论。什么是真理？今天的时代，我们叫什么？ Postmodern 的时代，后现代的时代。后现代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一切都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的。所以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极大的冲击。你看到今天的时代，多少的道德，多少的法律，都已经完全背离了圣经的话。真理是什么？整本的圣经都是真理，是不是？但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很奇妙的作为，就是用一个生命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。刚才讲的真理是绝对的，它一定是客观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生命呢，是什么样的？是主观的，是不是？它是活的，是主观的。一个主观的生命怎么将一个客观的真理可以表明出来？你我的生命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的生命一样不一样？住在你里面的那个生命和住在我里面的那个新生命是不是一样？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坐在这里，所有相信神的人，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坐在一起，那个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圣灵，同有一个主，同有一个信心。这是我们的合一性，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。 我们同有一个真理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后面半节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原来这个真理可以让人回到父的那里去，不但是可以回到父的那里去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，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自由好不好？美国，我们一想到美国，我小时候一想到，中学的时候一想到美国，我就想到这两个字，自由。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？你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？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，只要不侵犯到他人的自由。可以不可以这样讲？你要不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吗？如果你侵犯到他人的自由，我们都知道，从道德的角度讲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人类是有道德心的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按照圣经的话，就是良心。可是，当我们的良心因为罪出了问题的时候，这个道德还存在不存在？今天的时代已经证明，当人偏离了真理以后，他们的自由也出了问题。圣经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？加拉太书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。 You are set free， 就像小鸟一样飞走了，就像你们来 UCSB 读大学一样，从离开家了，像小鸟一样飞起来，自由了，是不是？自由是什么？圣经讲到的自由，是脱离了罪的捆绑的自由，是不再被死亡和审判所辖制的自由。这是真正的自由。真理不但能够使人回到父那里去，不但是可以使人得到自由，真理还可以使我们成圣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一篇这一章的里面，是耶稣一篇很长的祷告。实际上这一篇才是真正的主祷文，就是主耶稣的祷文。主耶稣在向谁祷告？向父祷告。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求你，他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就是天父，求你使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什么意思？他说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这里讲到真理的第三点，他说可以使我们成圣。什么叫成圣？一讲到圣，我们常常就想到什么？神仙呢？啊，圣，成圣是说我们活的越来越像我们的神，或者说活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真理还有另外一面，和审判有关。 人都不喜欢听到这两个字，审判。真理是审判的标准。那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二节说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。他有父神所交给他全部的权柄，因为他是道，因为他就是神。我们知道审判是将来的事，为什么耶稣可以掌管审判这件事情？在约翰一书，同样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书里面，他说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，古往今来，特别到古往今来只有他这样一个特别的人，就是他没有罪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完全的无罪。所以父将审判的权柄赐给了他。感谢主，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的时候，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我们就脱离了审判。从此我们的心里不再有惧怕，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应该有的是盼望，对主再来的盼望。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后面很多的教导，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。那我们看到耶稣要把恩典向我们表明出来，耶稣要用他自己的生命将真理向我们表明出来，他还要将父的荣光向我们表明出来。什么叫父的荣光？我们今天早上出埃及记刚讲到，当会幕被建起来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就来充满了会幕。我们没有亲眼看见，还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。那使徒约翰他看到过，因为耶稣曾经在变化山上向他还有彼得还有雅各显现，所以在这里使徒约翰说他见过他的荣光。在彼得后书，使徒彼得也说他见过那个荣光。那我们今天怎么看见主的荣光？就是来到这本书的面前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去认识他。什么叫荣光？什么叫荣耀？希伯来书这样讲，第一章的第三节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也就是神，也就是说神一切的本质归结在一起，就是神的荣耀，就是耶稣的荣耀。那约翰福音怎么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？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是什么神迹啊？他把水变成了酒，来解了一个婚宴的围，不让那个主人难堪，他关心他们的需要，他用他的能力让这个婚宴能够欢欢喜喜的继续下去。那记载完了以后，约翰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 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。神的能，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能力来显出神的荣耀。你喜不喜欢神的能力啊？很喜欢神的能力。常常我们知道说，神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喜欢讲这样的见证。我们都喜欢神为我们成就大事。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他的荣耀是什么？不单单是停留在主的能力的层面。在十七章，同样是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，好，第四节第五节，耶稣这样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主耶稣为什么是无罪的？这里告诉我们，是因为他完成了父神交托给他的所有的事情。请注意，是所有的事情，不是一件，不是两件，不是三件，是从他降生开始，一直到走上十字架，到他复活，到他升天，他一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托付他的，都是神吩咐他的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得到了荣耀，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。对你我来讲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跟我也可以荣耀神，只要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话。难不难？难不难？有人笑了。好，我还是要提到上个礼拜的讲道。啊，多走一里路，爱你的仇敌。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，你是做不到的。我也做不到。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主。约翰福音就是来告诉我们，要信耶稣。约翰福音也是要来告诉已经相信的人，要去完成父神的旨意。你跟我要去完成父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，这样我们就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就像耶稣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一样。特别这里说，这个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就是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，道与神同在，是荣耀中的同在。今天我们不但个人要去学习这样子这一件事情，就是去显明神的荣耀。我们作为一个教会，作为一个群体，我们也是有着这样的使命。这也就是道成肉身跟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当我们看到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意义以后，这段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要想到 对我们的提醒，使徒约翰对我们的提醒，就是在刚才的十二节，第一章的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你跟我因为信得到了这个生命，那使徒约翰为什么要来强调生命的层面？换句话说，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？当然他是跨越时代的，超越时代的，为我们今天这些人可以相信。可是在当时的时代，首先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是为着当时的人的，是不是？再是为了我们今天的人的。如果我们去看使徒约翰的时代，我用三个词来形容，一个是说它是繁荣的年代，公元一世纪是罗马帝国在统治时间，当时的时代称为罗马和平，空前的强大，因为罗马帝国有强大的军事的实力。可是在这繁荣的里面，对基督教来说却是一个逼迫的年代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去翻其他的书，我们就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逼迫的年代。我们读提摩太后书，我们读彼得的书信，我们都看到逼迫在临到这些基督徒。为什么会逼迫？因为基督教跟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一个根本的冲突，因为罗马帝国的皇帝认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允许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地方能够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你同时还要拜罗马的皇帝。但基督徒不肯，有的甚至为此殉道，这就是当时的逼迫。还有一个，在当时来讲还存在着异端的威胁，我就提两个。一个就是叫幻影说，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有个看法，这个他认为 OK， 耶稣是神，是完全的神，没有问题。可是他认为耶稣不可能成为肉身，从我们的理性上讲，我们是不是也不太愿意相信？而且他否认了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。那进一步的，他就否认了救赎的工作，否认了救赎的途径。他认为说救赎是可以由神秘的知识得来的，除了幻影说以外，还有一个 Cerinthus， 是一个诺斯尼主义的人物。他说耶稣只是一个人，他不是神。那基督呢，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下像鸽子一样，他说那个时候基督进入了耶稣的身体， 可是呢，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基督离开了。当基督的耶稣的神人二性被否定的时候，影响到什么？影响到的就是救恩。希伯来书说什么？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为了救赎我们，耶稣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。但是这些异端就是否认了耶稣的神人二性，所以使徒约翰在他的时代，他为了帮助基督徒，为了兼顾他们的信仰，为了让他们的信仰能够保持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，他写下了约翰福音，来提醒我们每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当我们接待主的名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跟主耶稣的生命一样，是要将恩典，是要将真理，是要将神的荣光去彰显出来。这是道成肉肉身这四个字和我们的关系。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每一天活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。所以当我们要一起来领用圣餐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件事，要省察自己。在我们领用圣餐之前，我们先要把自己的罪对付掉。这是圣经提醒我们的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所说的。他说：“所以无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、喝这杯。”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不单要追求一个爱的生活，我们也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你说我犯了罪，那我怎么办？如果圣灵提醒你，让你想起你做错的事，使徒约翰在他的所写的约翰一书说什么？你若认你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他的血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神是信实的，什么意思？神说话算数。神是公义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付了那个罪的代价，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神就必须赦免我们，否则神就是不公义的了。神因为他的公义，他因着他的儿子所付上的代价， 来赦免我们。所以同时这也是神的慈爱。所以有人说，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在十字架上完美的相遇，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的爱，纪念他为我们流血舍身，纪念他来到世上，求圣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再次来带领我们来思想道成肉身这件事情。主啊，感谢你如此的恩典，感谢你如此的爱，让我们今天可以一同在你的面前能够来仰望你，能够来向你恳求，也能够来向你感谢，感谢你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活在基督的里面，可以来学习过成圣的生活，可以来享受那真正的自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真是在这个自由的里面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侍奉你。求你祝福我的弟兄姊妹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好，那我们请服事的同工到前面来。